记者请看讲义204页，说明诸结量的第三项。科判瓜猴山是名劫中斋，第一科是说明小三斋。论文提到于劫减位有小三斋，其相云何？劫减位如先前有情，此周有情从八万岁渐减到十岁，在如此的过程中会先有小三灾出现。那小三灾是指什么呢？宋曰：业道增，寿减至十，三灾现。刀及鸡如刺，吃七日月年子。论文常行解释：从诸有情起虚狂于诸恶业道，厚厚转增，故此周人寿。人寿量渐减，乃至即时小三灾现，故诸灾患二法为本：一、贪美食；二、性懒惰。这两点在讲义203到204其实都有出现。从原本从光阴天等下来人间，先开始有少数人去使用所谓的地位乃至于香道等等，那慢慢的越多人做，来贪婪此间的这些食饮食。那接着呢，就有人会想要蓄积，而造成了有彼此的这样的一种心念产生，有分你我彼此的心念产生。那由于其中有人性情是比较怠惰贪，想要不劳而获的，因此慢慢的就产生了很多家庭问题、经济问题，而有种种的恶业现行。因此如这一段论文所讲的，之所以会有这些所谓的刀兵、疾病、饥馑如此的三灾出现，都是由于众生的贪婪饮食以及性情懒惰如此而造成的。好，此小三灾是在终结末会现起的，就在每个终结的末后末尾，会有小三灾。那小三灾所指的，如讲义205页出现的，第一个是刀兵，也就是有战争；第二个是疾病，那如同我们现实最容易感受到的，不管是各区域或者是全球性的。第三点是饥馑，那饥馑呢，也可以理解成是在各种资源方面是慢慢的有分配不均、有匮乏，不管是水资源、电资源等等。好，那底下是先简要的论述，在每个终结的末段，人寿是十岁的时期呢，人为非法贪所染污身心，由不平等的爱障蔽了自己的心念，因此呢就行持了种种恶法，为嗔恚所毒害，人之间的相互就产生了这种损害之心，就如同 狩猎去看到动物想要去损害一样。那因此呢，如论文最后一行提到的，随手所执皆成利刀，各成凶狂。手随便一拿起来任何物品呢，就会因这种业力的关系就成为伤害对方的利器了。好，那第二点呢，是在同样的时期中，那么由于人也是有非法贪所染污、不平等爱、嗔毒等等这样的过失，那非人土毒极易流行，欲则命中，难可救了。那当然这样的叙述也是印度的传说了，不一定未必会跟非人有关。如我们现代的这种全球性的疾病流行，往往是跟人类自己本身有关。好，那第三点，第三小灾呢，是机警灾。那论文当然是着重在食物方面的取用，但是如果比照现代的话，可以说是各种资源的缺乏。那论文就提到，在同个时间点，中节末人寿十岁时，同样依基于先前的过失，天龙愤怒不降甘霖，如此世间就没有食物，没有充沛的食物可以获得，因此呢，就产生了底下几个底下几种情况。论文这边分成三类，第一个是有聚集，聚集呢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人聚集，为彼时人由集积累聚集而死；第二种是种聚集，由于该时期的人为了要去利益之后的子孙，所以呢就停止了自己的食物放在保存的地方作为种子，可以让之后的子孙得以享用。因此呢，这就称为有聚集。第二是称为有白骨。有白骨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饮食，因此身形枯燥，命中未久，白骨变现。因此当时的人呢，就聚集白骨煎制饮。好，那第三点称为有运筹，以有恶因。那第一点是由于粮少，所以呢，因为资源匮乏，饮食缺乏，所以呢，就大家主张，某个地方就大家主张，在可能抽签，类似有点抽签的方式，那么在一家中从长至幼，随筹至日，得少出餐，也就是你有抽到签，那你就可以有少分的饮食享用，那如果抽不到，可能今天就要饿肚子了。第二点，未以筹挑故场运，得少鼓励，多用水煎，分供饮之，以济于命。那场运的意思呢，就是类似谷仓放储放粮食的地方啊。故场运就是旧有的这种放粮食的地方，以木片去挑，那还有以前残留的这些饮食，这些谷物可以享用，那这就称为是有运筹。好，那对于出离三灾的方法，那如自教中说治比方。第一点，若能有一昼一夜持不杀生戒呢，就能在未来生 决定不逢刀兵在起，所以会面临一些战争等等的迫害，伤身害命，这就是跟过去世也许造下了极重的杀业有关。那因此要避免未来遭遇如此的战争迫害，那么就必须持守不杀生戒。如何能够避免疾病的灾患呢？论文提到，若人以一喝离达基起因静心奉施深重，于当来世决定不逢疾疫灾起。喝离达基是印度的一种果实，它不是一种鸡啦，这个是从梵文音的翻译，请大家参考黑板上，黑板上的第三行就是喝离达基梵文的罗马转音，所以那个基其实是 key 的发音，相近的音。相对应的中文解释可以参考讲义206页注脚83。在古德的解释认为，印度的喝离达基或翻成喝离乐，它与中土的人参石斛，石斛是一种草本植物，是蛮相近的。好，接着再请看到讲义206页论文的第二行开始，要避免当来会遇到饥馑灾，就要于现世开始人以一团之时起因静心奉事深重。因此呢，想要免除遇到这小三灾，就要持守不杀生戒，以一些医药等等布施给深重，或者是以饮食等等，都要起殷勤的清净心布施给深重，如此在当来世就不会遇到刀兵疾病以及饥馑这小三灾了。好，接着论文谈到这小三灾它起所经历的时间有多长呢？论主回应，刀兵灾起即为7日，最多维持是7天的时期。即疫灾起起的时期呢，是经过7月7日，有这么长的时间。那饥馑灾时间经历最长，长达7年7月7日。度此便止，人寿渐增。度此的度呢，就是超过、越过的意思，也就是过了7年7月7日之后呢，这个三灾小三灾就停止了，那这时候人寿就从10岁开始慢慢的递增了。好，那小三灾所会发生的地方，以南赞部洲为主，北洲是绝对没有的。东西这二洲呢，有相似的小三灾气，所以如论文讲的，东西二洲有4灾期，为嗔憎盛，身力羸弱，数家饥渴。嗔憎盛就是跟刀兵灾有关，身力羸弱与疾疫灾有关，数家饥渴就是与饥馑灾有关，但是只是相似，却没有真的发生。所以四周来讲，南瞻部洲、南阎浮提是福德最低下的地方，这种苦难最多的地方。以人间的福业来讲，北周 当然是最美好的出手。好，说明完小三灾之后，接着说明大三灾。大三灾就是火、水、风。论文提到，前说火灾焚烧世界，余灾亦何如应当知？何者为余？今当具辩。宋曰：三灾，火、水、风，上三定为顶，如次内灾等，四无不动故。然彼气非常，情具生灭故。要其火一水，其水火或风。好，宋一的第一行是前段是说明三灾的最急处。那火灾最多是烧到初禁欲天，所以是以第二禁欲天为边际。那水灾是以第三禁欲天为顶为边际。那风灾最多只摧坏到色界的下三天。第四禁欲天是没有风灾的意思，所以是以上三定，就是色界的上三定这个天际为它的边际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主要跟有情的内在是相对呼应的。举个例子，由于第四禁欲的有情是内在，是没有习气，没有呼吸的，所以外在呢就不会感得风灾。这在之后的论文会提到。所以如第一行论文最后面，内灾等，这就是意思，就是说之所以火、水、风是以上三定为顶，这是跟内有情内的某些状态是息息相关的。那第四禁律之所以没有这三灾，因此呢，所以被称为是不动。外不为三灾所动，那内呢，也没有寻视喜乐习气所动，所以称为是不动。但是呢，第四禁律虽然没有三灾坏，但是也不代表就是恒常可以居住的处所。所以论文接着提，宋文接着提到，第四禁律所居住的处所呢，也是生灭无常的，是以该地有情，俱生俱灭的。好，那宋曰的最后一行所说明的是三灾发生的状态情况。那接着就以论文长行做解释。此页论文倒数第二行，此大三灾必有情类另舍下地及上天中。这就如先前论文有提到的，在火灾将要发生的时候，就是进入坏劫的时候呢，有情自然而然在某些人首先一开始可能先某一位会升起厌离心，那么就会带动周遭的人同时升起业力心，那修得定法和往生到上帝。那这就如这边论文也相对的做呼应，灾难会逼迫有情法尔自然去修得禁律而得生上天。好，初火灾心由七日现，次水灾起由雨淋阴，后风灾生由风相及，此三灾力坏气世间，乃至极为亦无余在。好，接着底下是坚破胜论等等，指极为为常等的这样的外道主张。对于胜论的说明呢，在底下的段落会出现跟胜论中有关的十句意，内容上 可以请参考字卡，请看有关圣论学派十句义字卡的第一章。所谓的句义，就是依语言所全表的内容、意义及其对象。那与论句社本段论文有关系的，主要出现的是实句义，实在的实，实句义，还有得句义，以及同义这几类的。那因此呢，字卡上的资料都是参考网路所搜寻而得的。请看字卡的第二章，先粗略的了解实句义跟得句义。字卡第二章所提到的是，所谓的实句义，就是指法的实体。所谓法的实体呢，就是成立世间物质或者是时间空间心理的要素。根据圣论中呢，与物质有关的，就是地、水、火、风、空这五种；与时间有关的，就是时；与空间有关的要素，就是方；与心理有关的要素，就是我、意这两种。所以主要实句义呢，就是有这九法。接着请看字卡的第四章。字卡的第四章说明的是得句义。所谓的得句义的得，就是在古时候会翻成得用，意思也就是法体的属性功能。那所谓法的属性功能，意思就是事物的物质、状态、数量等等。在圣论中有两种分类，古说是分成十七种，更进一步有分成二十四种。与等一下论文有关的，是会提到色、触以及声，声音的声，色香味触的色触，以及声音的声。好，那对于圣论中实句义与得句义有大致上的了解之后，接着再看回句社论文，请看到讲义207页。在佛法中主张当这大三灾摧毁器世间的时候，连极尾都会被毁坏，毕竟它也是极尾，也是有为法，是生灭无常的。但是圣论中却不这么认为，论文提到一类外道直即为常，彼谓尔时于即为在。尔时就是指当大三灾坏器世间之后，虽然粗的设法、比较粗劣的物质法被灾、被劫灾所毁坏的，但是会残留比较细微的设法，这样细微的设法也就是即为。为什么圣论中会有这样的主张呢？如论文圣论师答：物后出世，身无种子。意思也就是说，这些细的设法，也就是即为，可以作为将来粗的设法升起的依据。如果连这些细微的设法即为都被劫灾给毁灭的话，将来的设法从何而来呢？所以圣论师答的这一句话，除了回应 除了回应自己的主张，认为劫灾过后仍有机会再之外，其实也隐藏的反问论主，反问佛教，那后来的出世升起，如果没有常即为存在的话，请问这些出世从何而来？因此呢，论主接着就回应了：岂不前说由诸有情业所生风，能为种子？那前说呢，是指这份讲义的190页，就有提到如此的观点。那第二，也或者是什么情况呢？或此即以前灾顶峰为缘引生风为种子，意思就是说，这些出法呢，就是以之前在以第三禁律顶的这个灾劫灾的风作为条件所引生的这样的风，互相吹集之后，就当成就会形成这种液态的凝聚，那液态在相集之后呢，就会有固态的物质出现。这就有点像是先前论文所谈到的，在空轮接着有风轮、有水轮、有金轮，然后有大地等等这些粗的物质法升起。接着论主再引画地部的主张说法，又画地部契经中言，风从他方飘种来此，也就是某一方为劫灾所坏，那么当此方这些设法物质要再出现的时候呢，是借由风将他方的这些细的因缘条件，那这些这边是用种做翻译，也就是会升起的这些条件呢，是从他方借由风吹拂而来的。好，接着请翻到讲义208页，圣论师说明自己的主张：虽尔不许芽等生实，是种等因亲所引起。圣论师的主张很特别，他认为芽、花、果这些物质法生起的时候呢，芽不是由种而生，芽本身呢是由芽的同类，比较维系的同类所生出的。这是基于圣论中主张，只在实聚义中只有同类相生，没有异类相生。这在下文呢会有提到类似的观念。因此呢，论那个圣论师这边才会先说明，先否定了异类是不能作为亲因缘相生的。因此论主才会争问：若尔芽等从何而生？圣论师答：从自分生，如是自分，复从自分，辗转乃至最细有分，从即为生。那这段论可以参考注脚95圣论的回应，比较粗的果是从自同类比较细的而生起，比如说芽比较粗劣眼见的是从比较细的芽而生起，那如此呢都是由自类自类，由细生出，由细生出。所以如后文所讲的，从粗向细，逗号，辗转乃至最细有分，从二父母芽即为生。 那接着解释论文，论文有提到的最细有分的意思。所谓的有分是指染父母成有彼分故，名为有分。所以有分是比较大的，那分呢是比较细微比较小的。那父母二为但名分，所以有这父母二为就称为是有分。那父母这最为细的极为呢只称为分，只称为分而已。那因此呢，圣论中主张的这些十机欲所包含的法体都是为自类相生，而不允许异类互生这种情况。那当然这在以我们现代人是很难去接受圣论是这种看法，明明呢就是有种生芽，有芽开花结果等等，明明就是异类相生了。好，那接着论主就询问，对于芽等升起种子等等给予怎么样的作用呢？如果主张芽是由自分而生的话，那么现见有种而有芽，那么种对于芽生是有怎么样的功用？圣论师回答，除人引及芽等即为种等，更无生芽等力。好，所以种子对于芽的生起只有引发只有汇集的作用，而没有亲生起的这种立场这样的作用存在。论主就问，为什么一定要做如此的主张执着呢？圣论师回答，从异类生定不应理。那到底是不合怎么样的道理呢？圣论师说，因无定故。那么因无定故这个翻译是看起来比较简要，那可以参考注脚九十八。瓜胡译呢，如果参考真谛三藏的译本呢，因无定故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物生起就会不决定不必定。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主张 A 可以生起 B， B 可以生起 C 这种异类相生的话，那么异类相生就可以允许 B 不一定是由 A 生， B 也可以由 C 生，因为都是异类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芽跟种是异类的，如果异类彼此间可以相生的话，那为什么芽一定是从种生？比如说由道的种生起道的芽，而不是由其余种类的种，比如说由人生的种生起道的芽。所以如注脚九十八、瓜胡二跟瓜胡三所讲的，若是异类得以生起的话，那么就没有彼此决定的关系，也就是没有同类相生，道不一定生起道，道可能可以生起其余的骨脉等等，那么就会产生了这种与现实不符合的情况。因此呢，圣论师主张唯有同类相生就不会犯了这种不决定的过失了。好，那论主的回应说，功能定故无不定失，如生熟变等从异类定生。好，功能定故的意思就是，由于诸法彼此间的关联因缘是决定性的，那因此呢不会有不定性的关系。就这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俗话讲的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类似这种关系的，就是 业力的法尔自然如是，所以呢，因缘决定，因此没有这种外那种圣论师所讲的异类相生，就会有诸法生起不决定的过失，不会有这种情况。那接着论主所举的譬喻，这是为了说明法的生起呢是有异类相生的，如声音。那请参考注脚99引文的最后一行，比如说以手来拍鼓面，手跟鼓所升起的音声，这彼此间是不同种类的。那再来呢，熟辨的意思是有火去烧心而去烧烤食物，或者烧烤其余的物品，令食物等可以由生转熟。那这样的情况也是异类相生。好，那接着在注脚讲义209页注脚栏的第二行，光寂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就带入了实具义跟得具义的观念。那请看到注脚栏第二行右解，引申论中身等为义，彼中寂得具中身是实具中空加得，从空异类而生。那这同样请参考刚才的字卡，刚才字卡在得具义字卡的第四章，请看到字卡第四章得具义呢，它有24种或17种。那总而言之，其中有包含色、触还有声，请留意这三种。那接着呢，再请看到字卡第三章十句义中有九法，地水火风空，这是成立物质的要素。那么火是跟什么有关呢？在申论中提到有色触者为火，有色触者为火。那空是与什么有关呢？是有声者。好，所以这个声是得具义，是法体的性质或作用。那因此如对应回光寂讲义209页光寂在注脚栏的第二行才会说得具中的身是实具中得加空，所谓的更正，空加得，实具中空加者，那个加的意思就是色属含色的意思。所以如字卡中所第三章字卡中所呈现的有生者为空，对不对？空是实具义，那生是得具义，对不对？好，那因此光寂引文才会讲是实具中空，空就是实具义嘛。那生呢是得具义的范畴，那么有生者是空，所以说是空加得，就是空这个实法的得用，它的性质作用。那因此呢，生是从空这样的异类而生起的。好，那接着又提到说从得具中合理异类而生，那譬如 手拍鼓，这手鼓两者相合，就会发出声音，或者是呢去劈柴、劈竹等等，破竹，这个犁就会发出声音。那禾聚义跟犁聚义，这在其他的聚义也有提到。好，那物体的熟变，熟变是色，那色本身是德聚义所包含的。这是字卡的第四章有提到，色香味触的色是德聚义所包含的。那么此色是十聚中火加德，因为现在是在讨论物体熟变嘛，所以熟变跟火有关。好，那如字卡的第三章有提到火，怎么样说为火呢？是有色有触而为火，有色触者为火。因此光记论引文才会提到此色是十聚义中火加德，火是十聚义的其中一种，那色呢是德聚义的其中一种。所以熟变这个颜色的改义，比如说物体有火烧就会成为转刺，再烧下去呢就会燥回答，就会变黑色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色的改变是从火而产生的，所以这也是异类升起的其中一种情况。好，那基于如此的关系，因此呢论主就引用了圣论中自己的十聚义中的十种聚义中里面十聚义跟德聚义彼此间的关联，而说明了有异类相生的情况，而不是唯有同类相生。所以世亲论主很善巧的引用了圣论中自己的见解来破斥圣论中自己的主张。好，那接着之后的内容呢，就会以圣论的十种聚义里面的观念进一步的进行辩答的。相关的内容就请到下回的课程再继续。那由于下一周是清明连假，因此停课一周。到此为止，不知道今天的课程有没有想要提出问题，或者是有需要再说明清楚的地方。如果暂时没有的话，在课程的最后补充说明先前课程，也就是在讲义的191页，请翻到讲义191页，说明注脚28，其中有提到对于不还果、不还的定义。不还的定义不只是不再受身下界，其事实上更精准明确的定义，如俱舍论分别贤圣品在卷24有提到，不还果的圣者，如果这一世没有得到阿罗汉果的话，他下一生所投生的处所一定是在上帝。也就是说，不还果的圣者在成为阿罗汉之前，如果还在色界， 乃至无色界受生的话，他不会生在同一地，更不会受生在下一地，再次的投生一定是在上帝。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先原本先在出境律，那下一次的受生一定是高于这一地，不会是在同等，也更不可能是在下地。那这之所以会称为不还，就是不还生本处乃至下地，唯有更为增进，这个是不还果不还的定力。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